D'accord.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话句句都必应验。主啊，我们真的是看见了，在当今以色列真的是复国了，这亡国2000多年的民族，居然能够在受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真的是复国了，而且复国之后，他一直面对着四维强敌的，仇视、攻击、各种扰乱。然而，以色列却按照你预言中所说的，以色列的山要再蒙祝福，以色列的诚意要满有，人民。主啊，以色列要再一次。强大，主要今天我们中国人把它称为是中东小霸王，主要我们就知道你的话是何等的精准。主啊，这一切你自己曾经说过，在你来之前的时候，最后一件大事儿就是你要差遣你的使者，把你的子民从世界各地招聚回来。主啊，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你就要回来，正在门口的时候，主，我们真是求你感动世界各处的属你的教会，主啊，能够继续忠心的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教会，把我们的传福音的慕道班，主啊，把我们这里装备我们自己，主啊，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满足于圣经的学习，主啊，使我们再一次。纪念明白，主啊，你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主啊，愿我们继续你的工作，成为传扬你的福音、拯救生命的主啊，属你的多结果子的你的葡萄树上的枝子，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也求你继续赐福以下今天我们学习圣经的时间，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感恩和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圣经概览继续看《使徒行传》。前边呢，我们重点讲了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向万邦了。那么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路加就记录了，那么，圣灵要降临在他们中间啊，他们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耶稣基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带向地极。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就重点看了这个路线啊。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啊，这个由于他们的各种原因嘛，他们向外传福音的这个意愿呢，显然是比较低的，特别是使徒啊，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十分清楚，但是显然神，我们的主给新约教会的使命啊，它是一个离心型的使命。啊，是个离心型的，是个去中心化的使命。可是人呢，心中总是有一个向心型的意愿，是吧？有一个，所以从这个诺亚洪水以后啊，人就喜欢建立巴别塔，啊，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开始逐渐有权力，是吧？逐渐可以去建立自己的那种，那种高高在上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啊，这种势力范围。所以呢，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真正什么原因我们不好评论，因为咱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去中心化的使命，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原来啊，它是有这个中心的啊，就向心型的，向耶路撒冷的。 这种传统呢是不相符合的，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个特别是这个犹太传统啊，他们要把这个福音带向外邦，相当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么，神不允许这件事情老是这么在耶路撒冷出不去。因此呢，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上一次咱们讲到了，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就大受逼迫啊。那么这时候，门徒都这个四散了，出去传福音了。但是使徒呢，还是不离开耶路撒冷。那这个，那么向外传播的这些，他们犹太全地这个问题不大，是吧？但是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就说，当时这个腓力啊，来到这个也是七执事之一啊，这个后来被称为是传福音的腓力哈，他就来到了撒玛利亚，是吧？然后呢，那里很多人信主了。那么使徒一看，哦，那里有很多人信主了，也受洗了，就派这个彼得、约翰去，然后在那里按手在那些这个信徒的人身上，信主的人身上，那么他们就受了圣灵了。那么他们就说方言啊，说就跟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的见证差不多，是吧？那么这就证明啊，福音。啊，圣灵的工作是重生得救，啊，已经到了他们那里。那么后来，这个彼得把福音就带向了真正的外邦人，就是罗马人，就是哥尼流家里。上次咱们最后讲到哥尼流的家里人信主这件事情啊，我们特别就注意到了。这个哥尼流家里啊，彼得还正讲道的，正讲着呢，还没讲完呢。这个圣灵就降临在这些听到的这些外邦人的心里，就他们那时候就信了，知道吧？就已经信了。然后呢，道还没讲完，人已经信了，圣灵也降临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啊，神的心，圣灵的意愿是何等的急切和强烈。要把福音传向外邦，传向普世。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却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我们用句就是非常保守吧，咱们这么说吧，对吧？非常非常的保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彼得在那里传了福音，这本来是件好事儿，对吧？可是，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11章里边呢，我们就看见啊，第10章的最后啊，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啊，我们看啊，第10章的最后。说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是吧？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啊，这些的犹太人信徒啊，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这个也浇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是吧？然后听见他们说方言啊，称赞神的大能，神为大。是吧？然后这些人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彼得说了，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这本来是不允许给他们施洗的，是吧？所以因为圣灵神自己做了工作了，彼得在这里说，那谁能拦阻呢？是吧？当然，后来就没记了，就给他们施了洗了，对吧？然后就吩咐啊，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那这本来应该是件好事儿，对吧？哈哈，彼得从此以后呢，就惹了祸了，然后使徒这个和犹太的 这个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神的道了，句号，是吧？这个句号啥意思，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说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句号。一般的圣经上这时候说他们大大欢喜，或者他们怎么样反应，对吧？这里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么这里就给我们一种的感受啊，当路加这样记录的时候。就是这些人，耶路撒冷的了，当然是啊，使徒，首先是使徒，是吧？然后是犹太的众弟兄，是吧？听见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了，结果没有反应，没写他们的反应。他们这给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他们说好，好，你等着看，你等着瞧，给我们这种感觉，对不对？啊。所以下边说，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和他争辩了，啊，没有说感谢主啊，福音终于传到外邦了，啊，没有说，哎呀，彼得，这个你真是为主做了工是吧？把福音传到外邦去了，啊，没有。其实和他争辩。是指责他，这个指责他与福音没有关系。他们眼中看到的不是外邦人得救了，也领受了圣灵了，不是这个。他们所关注的是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起吃饭了。所以，生命得救不得救不重要，而是你坏了犹太人的传统。这个比人的生命得救，比主耶稣的命令，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给普天下的人，是吧？给万民听。然而，这里真的这样做的时候，这些奉割礼的门徒，是吧？这个就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了。那么彼得就挨次来做见证了，说他这个怎么遇见的这个异象啊，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在约帕是吧？这个布降下来啊，怎么宰了吃，这个一连三次收回去啊，这个圣经是不厌其烦的，把。这段话呢，给这个讲了一遍。弟兄姊妹，当众人第十八节看到这个结果啊，就说众人听见这些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的恩赐，这个也赐是这个赐恩给外邦人啊，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你看，那么。在这个旧约里边，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边，多少次的预言了，是吧？这个福音要，这个救主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啊，这个外邦人要得救啊，外邦人要怎么样？那么主耶稣给他们的命令也是这样子的。可是真正到了实际的操作的时候呢，你看到了是如此的艰难。那么弟兄姊妹啊。再看彼得的这一段见证的话，大家觉得有没有问题啊？彼得讲的，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说？彼得讲的这段话有什么问题吗？你会看到彼得的内心里边。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彼得讲到这一段见证，你的我们读到的感受是什么？大家说说。 会不会感觉到说，哎呀，其实我也和你们差不多，我也不想去啊，是吧？可是我没办法，你看圣灵这样说了，正好这样做了，那我有什么办法，是吧？所以这里就说，神到了第十节的时候说，谁能阻拦啊？说我是谁呀、啊？能阻拦是神吗？是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件事本身啊，是神感动的，是吧？我也不想去啊，可是神感动我，我也没办法啊，是不是有这感觉？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发现彼得缺了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啊。第一，他这里边没有引用旧约圣经的预言，是吧？他应该对旧约圣经懂啊，是吧？他没有引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的信息，是吧？这个这是旧圣经的预言啊，是吧？福音要提到外邦啊，是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啊，他没提这个，所以没有引用经文。这个主耶稣在世的做事儿都是引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他的工作的，对不对？彼得没有。第二呢，没有引用主耶稣的命令啊。我们是谁呀？我们是主耶稣的使徒啊，是他的代表，是他的使者啊。主耶稣的命令就是让我们去，这个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是吧？奉父子的圣灵给他们施洗啊，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是不是啊？这主给我们的命令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人啊，成为我的见证啊，对吧？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啊。那你们算谁啊？我是使徒，你们凭什么来拦阻我，来质疑我啊？我们发现彼得没有。彼得在这个事上的时候呢，其实本质上和这些门徒是一样的，他不想去，是吧？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分析大家是不是能够感受得到啊？即便他不一样，他想去，他在这帮的犹太人的信徒当中呢，也不敢直说，是吧？他只是把这个不得不去的这个过程说了一遍，是吧？完了以后呢，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才说：“OK，那既然是神的旨意，那就算了，咱们也没办法了，对吧？”那就感谢主吧，反正这看来世界上的人都要，后都可以悔改得救了。你看，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啊，真的是变成了这种状况了。你看接下来的这段话，是吧？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儿，这个遭患难啊，这个四散的门徒呢，只走到腓尼基，腓尼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啊，然后塞浦路斯啊，当然塞浦路斯了。安提阿啊，就是这个今天的叙利亚的西南角哈。然后下边一句话很严重了，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你看，是吧？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向外邦人讲不容易，但是从他们的意愿里边，他们就不想向外邦人讲，是吧？然后只向犹太人讲。那么这个时候啊，大概已经是，主耶稣受难之后最少大概要14、15年的时间了，啊，大概15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状况呢，原来是这么糟糕的状况，对吧？但内中有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啊。他们到了安提阿啊，也向这个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啊。这个这里还有括弧里边说，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所以这个话题还是有争议的。虽然如此，主还是与他们同在，信主的人就多了。当然，主的心意呢？以犹太人为基础，建立了基础，然后在那里再向外邦人传播，总比没有基础好，对吧？但是这些犹太人啊，真的是顽固啊，包括使徒在内。然后这个风声啊，就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的耳中了，然后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走到安提阿为止。 这个使徒还是不去，而是打发一个巴拿巴去了。当然，巴拿巴啊也是，所以这个巴拿巴是个好人，是吧？是被圣灵充满的，大有信心的，啊，许多人就归服了主。然后呢，他又往大树去找保罗，啊，找扫罗。然后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足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起聚集啊，教训了许多人。门徒呢，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这个，那么这件事情啊，就是巴拿巴到大树去找扫罗。这件事情呢，离扫罗归主已经是12年以后了，是吧？这个，所以这个时间呢，扫罗归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啊，这个归主这件事儿，那么这至少也是主耶稣受难之后，耶路撒冷五旬节圣灵降临要好几年以后了，是吧？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大约框架看看啊，这已经是十几年以后的事儿了，是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后半部分的《使徒行传》了啊，那就是关于福音要彻底要走向外邦啊，这个传向万邦，传向这个地级的记录。那么这个呢，就使徒保罗啊，就在这里边成了重要的角色。那么前边呢，我们就看到彼得是重要的角色。有人有这么一个观察哈，就是从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传了福音以后，回到耶路撒冷，就被耶路撒冷的教会，另眼看待了，他进入外邦人家里边吃饭了，他的犹太的传统不纯了，因此呢，彼得也就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最高地位啊，一开始你看就是彼得、约翰，彼得、约翰，对吧？后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等到特别是保罗啊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不再是彼得，而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对吧？这个是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不知道。但是圣经呢，给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现象啊，看到了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看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啊，他们的犹太传统啊，是多么样的严重。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看到这个，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这种犹太传统的不肯。这个去中心化的这种观念啊，拦阻了福音向外传播。于是，主耶稣就另外亲自挑选一个使徒。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啊。当然，这个最后呢，结论等到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啊。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没关系啊。那么我个人看法呢，就是《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记录的那一个，剩下的11个使徒选出来的那一个马提亚，对吧？他就与十二个与另外11个使徒同列，成为第12个使徒。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呢，主耶稣对这个使徒是不认的啊，因为耶稣的代表，耶稣的使者，一定是耶稣亲自选的，是吧？怎么可能是别人来替耶稣选一个他的代表呢？代表耶稣呢？是吧？这个不合理啊，是吧？那别人怎么能选一个人，替他选呢？是吧？来代表他，那这怎么行呢？是吧？所以这个代表必须是主耶稣亲自训练。亲自考核，亲自拣选，这个然后呢， 亲自委任，亲自差派，啊，这才能成为使徒啊，是吧？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吧？那别人选的，那怎么能成为，他怎么能成名正言顺的来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呢？是吧？这不行，是吧？所以呢，主耶稣就在马提亚以外，亲自选择另外一个使徒。那么，当然这个使徒就是保罗，是吧？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边就记载了这个，使徒保罗蒙召，他本来呢是这个一个热心的法利赛人，对吧？因为当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决定，他的老师啊也是这个其中之一啊，法利赛人是仇视耶稣的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曾经攻击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吧？说他们有祸了，是吧？所以当时不明白的扫罗也仇恨耶稣，也逼迫初期的教会。所以《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就说了啊，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啊，然后他就自己去找大祭司，然后求文书啊，要往大马士革去，这个到犹太人的会堂去找这些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来，是吧？那么，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啊，大马士革也是今天的大马士革啊，就是这个叙利亚的首都啊。忽然间天上的大光啊，四面照着他哈，所以这就是叫做神的光啊。我们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牧羊人在旷野里夜晚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的时候，忽然就有大光四面照着他们。这个四面照着他们呢，这个就像这个，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无影灯是吧？这个光都是从一面照过来，它是有光面有暗面的，对吧？这个四面照着他，就是没有阴暗面的，啊，这个光，这个极其强烈啊，像太阳一样，这个，保罗的眼睛就看不见了，那。然后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啊，然后他说：“你是谁？”主耶稣就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然后就吩咐他怎么样啊。那么下边呢，就是这个保罗，咱们就保罗吧。以前他叫扫罗啊，后来就成为保罗。那么进了大马士革啊，然后这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啊，就到他的家里去，告诉他怎么样，为他祷告啊。然后，这个他的眼睛就得了医治，啊，然后呢，这个保罗就看见了，然后起来就受了洗了，啊，然后吃了饭，健壮了啊，这是3天。然后，这个保罗呢，在大马士革啊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就在各个会堂里边来传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保罗的这个见证啊，因为保罗自己其实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对吧？同时呢，这个耶稣的生平他非常了解啊，因为他跟耶稣，特别是这个耶稣后3年所做的事儿，他不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但是他是当时反对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是吧？所以耶稣的很多事儿他是知道的。保罗这个人呢，透过他自己的见证，我们看到主耶稣选择他。他之所以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蒙主所拣选的，在他的身上呢，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这个人是诚实的啊，非常诚实、忠诚。是吧？其实当时法利赛人定耶稣的罪的这个事情呢，里边有很多的虚假，其实保罗是知道的。 是吧？但是他当时不明白，他也只能那么做。但是，一旦他反过来的时候，他就知道当时给耶稣定案的这件事儿，啊，当时的大祭司他们做的见证，其实很多都是虚假的。所以他这么快就翻水了啊，这个呢，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呢，在他的内心里面啊，他是具备着，这一个称为，这个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啊，成为主耶稣的代表，虽然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啊，他的内心是这个非常宝贵的，所以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啊，所以这个内心他做的这些东西，因为他无知，因为他不懂，他不明白，是吧？但他一旦明白过来，那他的这个对主耶稣的这种忠诚度啊是非常大的，所以主耶稣的忠诚啊，他不是当年跟主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从外边了解，这个旁边观察到的，从一个反对的阵营里边来看到，他真的是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忠诚。那么同时呢，也有这个斯提凡啊受难，对于保罗这个生命的震撼，是吧？这些呢，都称为他日后成为一个主耶稣忠诚的使徒。啊，这个是重要的那些这个伏笔，那些种子。那么，当时在大马士革啊，他辩论，听见的人就惊奇啊，然后这个就开始想要迫害他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就商量怎么来杀保罗。啊，这个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保罗呢的越发有能力啊，这个驳倒，所以这是跟他们去辩论了啊，去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个呢就需要旧约圣经的功底了啊，所以这是根据旧约的预言，他怎么来证明啊？是吧？根据他亲眼看见的，是吧？亲身经历的，然后再加上旧约圣经的功底，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对吧？当然，证明耶稣基督是基督的新约经文，大部分就是保罗写的。他们想要这个追杀保罗啊，然后呢，这个门徒啊，就把他夜间啊，从筐子里边，从城墙上把他坠下去。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逃到了阿拉伯。啊，这个保罗自己做见证啊，他在阿拉伯有3年的阿拉伯的旷野啊，主耶稣亲自训练他3年，那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不太清楚。在那里呢，他经历过被提到三层天啊。这个的那个经历，所以当主耶稣要这个训练一个使徒，这是他自己训练的，然后呢，再亲自差派他，对吧？这个，所以他是奉父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仆人啊，做耶稣基督使徒的这个保罗，这是罗马书一开始啊，这个保罗自己的宣告，是他的这个使徒的职分是这样得来的。但是这个这件事情呢，只有主耶稣和他之间知道，是吧？耶路撒冷的这个之前的这11个使徒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想与门徒结交，这些人呀不信，对吧？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对吧？这句话说的啊，一个是客观事实，啊，一个是客观事实，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一些所谓的门徒，与主的关系不好。居然主耶稣自己选召了一个使徒，是吧？ 那么其他的门徒使徒却不认，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呢，只能说明使徒门徒啊，耶路撒冷的那些人跟主耶稣的关系不好了，所以主耶稣的事情他们居然都不知道，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在我看来啊，这个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啊，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见主啊，主怎么跟他说的话，大马士革的放胆讲道啊，都讲了。于是呢，保罗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然后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啊辩论啊。当然，保罗的希腊语功底啊，要比其他的这个使徒要厉害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里的犹太人又想要杀他了，所以圣经对这个是保罗的描述啊。啊，说他像瘟疫一样，啊，所以他传播的能力啊，传播福音的能力啊，像瘟疫一样啊，是搅乱天下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啊，他的影响力是不得了。然后呢，就是弟兄们知道了，然后又把他送走了，啊，然后打发他往大树去。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看，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教会都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怎么样，都得平安，被建立啊。然后，凡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个好事儿，对吧？教会平安。但是你看到这个31节和30节中间，和29节中间。是不是有一个矛盾之处呢？对吧？那么在一般的人来看，是不是使徒保罗这个人就有一点搅乱天下呢？所以保罗到了哪里去，人都想要杀他。可是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却能得平安，没有人想要杀他们呢？啊，这是个问题，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事件呢，这个一下子就过去了12年，啊，就是到了咱们刚才讲到这个，彼得啊，这个从监狱里边出来啊，然后呢，这个不是监狱里边出来啊，彼得就传福音给外邦啊，然后来到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这个不接待他。这个反而他在那里很麻烦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咱们刚才讲到了啊，这个巴拿巴就到了安提阿，然后去找了保罗回来，他们一起在安提阿牧会。那么后边说呢，这个。有耶路撒冷来的先知啊，说这个天下有饥荒啊，果然就有了。然后呢，这个门徒定义照着个人的力量捐钱去供应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弟兄，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坐吃山空啊，是吧？他们把钱都这田产都卖了，家业也卖了，没有再生产的能力了，是吧？天天吃，是吧？那就不行了呀！那出现饥荒以后，那就更不行了。所以这时候呢，就这个外邦教会就开始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捐钱，对吧？这个并且打发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呢，就送到耶路撒冷的这个众长老的那里去了。那么这件事呢，就接续到这个。13章啊，这个保罗呢就开始向外他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了 那么讲到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稍微停一下啊，我们看一看这个使徒保罗自己的一段见证啊。那么这段见证呢是记录在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那么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讨论啊，关于这个，这个外邦人啊，要不要成为犹太人啊？这个在信主等等这些的问题里头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这个地方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是奉着启示上去的啊。我们在外邦人传福音，对弟兄背地里陈说啊，然后呢，这个。是背地里边啊，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当然，这些有名望的人大概指的就是那些使徒们，是吧？唯恐我们现在或从前呢，是突然的奔跑了。但与我们同去的提多啊，是希腊人，没有勉强他受割礼。那些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窥探我们在基督里边的自由，是吧？在基督耶稣自由啊，要叫我们做奴仆，也就是说，重新回到律法里头去，是吧？然后下边说，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不顺从他们，啊，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啊，是为要叫福音，啊，这说为要叫福音的真理啊，人承在你们中间，对吧？下边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也就是说，至于那些使徒彼得、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等等这些的人啊，这个其余的。那12个使徒啊，包括着后来，被使徒们所说的那个，马蒂亚啊，大概这里还有这个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啊，可能还有犹大等等这些人啊。那么使徒保罗说，至于这些有名望的人呢，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是吧？也不管你什么彼得、约翰，是吧？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是吧？下边说，反倒看见了主托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下边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正如托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括弧里边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的使徒做使徒，弟兄姊妹，主耶稣呼召彼得和另外的十个使徒，难道只是让他们去给犹太人传福音吗？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是吧？说又知道所赐给我恩典，那称为教会的柱石。雅各啊，你看这里，雅各已经排在基法就是彼得了，约翰的前边了，雅各成了第一个了，以前都是彼得、约翰，没有雅各的，现在雅各成了第一个了，彼得成老二啊，这个约翰列在老三了，是吧？然后就向我和巴拿巴行右手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然后这些人呢，还说愿意叫他纪念穷人。保罗说，这本来也是我热心去做的。那么，在这个彼得啊，不是这个保罗他自己的书信里边，给加拉太地区啊的教会写的书信里边，这个见证。那么，保罗也自己称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为什么那11个使徒变成了犹太人的使徒呢？难道真的是主耶稣只感动彼得、雅各、约翰，是给受割礼的人、给犹太人传福音吗？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这个主耶稣给使徒的使命，在福音书的最后，《使徒行传》的开始。都是非常清晰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使命呢，到了使徒的心中， 就渐渐的就变味儿了。当然，教会历史上说这些人呢，后来也都到了外邦各地，啊，最后呢，大部分的人都殉道了，啊，这是教会的，这个历史里边，所写的，圣经里边没有记。那么，在圣经里边，是我们看到啊，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其实是犹太传统相当的顽固。主耶稣给他们的使命，就是让他们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去做见证的。可是到了这里呢，却变味儿了，成了他们要往犹太人传中间传福音，只是彼得。保罗一个人啊，保罗一个人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对吧？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是吧？然后这个保罗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后来呀，这个彼得啊，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抵挡他。他的可责之处在哪里呢？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来。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我们主耶稣的弟弟，是吧？所以他刚才在这个使徒里边，他排第一名了，是吧？所以这个彼得都到安提阿了，雅各不去啊。雅各在耶路撒冷，对吧？那么雅各要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人啊。没有到来之前的时候，彼得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和外邦信徒，那是跟基督徒一起吃饭的，是吧？等了那些人来了以后啊，他们因怕奉割礼的人啊，奉割礼的人是什么人啊？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啊，是吧？所以他们怕那些耶路撒冷来的基督徒，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说其。他的犹太人也跟着装假，就连巴拿巴也跟着装假，就表示说：“哎，我们没有跟外邦人吃饭啊，这个，我们赶紧离开离开啊，该怎么样。”保罗就在这说了：“我一看他们行的不正啊，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从外邦人行事，外邦人行事，在这他们也有一个偏见啊，以为外邦人都是不诚实的，是吧？’”不随从犹太人行事，也是认为犹太人本来应该是诚实的。但是下边怎么说？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是吧？说我们这些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啊，是吧？他们都是不是罪人吗？所以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是吧？所以这个。当然，下边就是律法还是信仰的问题啊。这个加拉太书要论述这个，但是问题在这里呢，就顺便把这个耶路撒冷的使徒啊，那另外的11个使徒，加上耶稣的弟弟雅各啊、巴拿巴这些人，这些犹太人信徒，耶路撒冷来的，真的他们跟这个外邦人之间的关系受到犹太传统的约束太严重了。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圣灵自己动工了，所以安提阿几个教会的长老，这里有尼弟兄啊，给我们说，或许是他们对律法看得太重，忘了神早就讲外邦万民，啊，这个都要，借，亚伯拉罕得救，对的，所以这些犹太人啊，他们的传统实在是，太厉害了啊，连主耶稣的命令，他们也放在一边。是吧？这个真的是挺糟糕的啊！这是《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么后来他们后期啊，彼得写《彼得前书》、《后书》啊，这个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是吧？犹大，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是发生了 什么的变化，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至少在《使徒行传》里边的时候呢，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十几年以后了，他们还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是挺遗憾的哈。这时候安提阿教会的几个先知和教师啊，这个巴拿巴啊、洗面、古利奈人、路球等等啊，还有扫罗，那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禁食祷告啊，他们还是蛮属灵的啊，圣灵就向他们说话了，是吧？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新约圣经，是吧？圣灵在教会里边的工作是直接做的，啊，所以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是圣灵跟教会所说的话，所以把巴拿巴放在扫罗的前边。然后他们又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啊。然后他们这个去的时候，一开始呢，就是由这个约翰呢，就是马可啊，称为这个马可的约翰啊。这个约翰大概马可啊是巴拿巴的侄子，然后他们先去了塞浦路斯啊，然后呢就到了今天的土耳其，那么具体的过程我们就不讲了啊，这个咱们是圣经的概览啊，具体的过程，弟兄姊妹呢就回去看。那么，当他们离开了塞浦路斯，到了这个土耳其啊，也就是当时的小亚细亚啊，这个约翰，也就是马可哈，可能感觉到这个路呢太艰难了，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或者他们在信息上有不同的看法。对吧？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马可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这个为了这个事儿啊，保罗和巴拿巴还两个人吵翻了啊。那么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在这个亚细亚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啊，主要出来讲话的呢，就成了保罗，因为保罗是主所拣选的使徒，对吧？主耶稣亲自训练的，他和巴拿巴不一样。巴拿巴是好人啊，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代表，但是呢，他不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不是主耶稣亲自训练的啊。所以呢，在新约圣经里边，是使徒保罗写的书信。是最重要的，前边13封书信啊，是保罗写的。这是主耶稣亲自训练和差派的。这些讲到的内容啊，后来他们在那里怎么受逼迫啊，我们就不一一的讲了。那么他们在那里传了福音以后，啊，在各处建立了教会，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把他们在外邦人的经历回去，述说；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遇见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外邦人要不要先成为这个犹太人，再成为基督徒这件事儿。那么耶路撒冷呢，就开大会啊，来这个教会开会，对吧？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么最后呢，就说不必，啊，其实保罗呢早就这个说不必了，是吧？但是为了教会统一啊，特别是像巴拿巴这样的人能够认可，那么还是回到耶路撒冷去啊，然后教会开会，然后最后呢，彼得啊、雅各来做总结啊，这个，所以就是说外邦不必了。那么，于是呢，这个就写了信啊，让他们带到众教会去，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啊所决定的这个统一的看法。 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啊，有没有一个问题啊？读过新约圣经的人都知道，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从来没有提到过耶路撒冷教会所做的决定。比方说加拉太书啊，当主耶稣特呃，当这个使徒彼得啊，特别的这个要来讨论关于律法与因信称义之间的关系，那么耶路撒冷教会的决定，应该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佐证啊。可是为什么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当中只字没有提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教会大会开会的这个决定呢？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大家有什么看法？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决定重要还是不重要？
不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我也同意不重要。但是为什么不那么重要呢？所以，
耶路撒
耶
冷，
路，李小姐先说吧。
你说，我只是想，
对，因为使徒保罗是被主亲自训练，对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包括因信成圣的这些真理啊，他都直接从主那里领受。那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毕竟还有带有犹太传统的那个在律法里面建造的那样的一个传统吧。所以，尽管彼得去当时去跟其实6位弟兄一起去了哥尼流那儿，就是不光彼得一个人看见了这个见证，有6个同去的弟兄一起做这个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不是特别认同，就是圣灵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这个迫不及待的，就是传福音的这个事工，所以还是加上了这几条，作为一个，就说可以，别的律法可以不遵守了，但是啊，有几条啊，还是类似的牲畜啊，这个祭偶像的这个物啊，这个血啊，还是提了几条，其实还是就是不愿意放弃那个律法。
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啊，信仰是对神的，我们是一种启示性信仰，信仰的真理必须是神从神自己直接领受的，人的讨论不作为一种依据，只作为一种参考的认同，就是大家都认同很好，对吧？你不认同也没关系，正像是这个保罗自己做见证所说的。他们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他们与我无干。也就是说，他们讨论的是与不是，与我传的福音没有一分钱的关系，是吧？他们爱怎么讨论那是他们的问题，是吧？他们认可很好，他们不认可也不能改变我传福音的内容，因为福音的内容本身必须是从主耶稣亲自领受的，不能是任何一个教会的组织、任何一群人讨论的决定。所以这是一个权威性的来源问题，这是一个权威性的来源问题。所以，这个使徒在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不提这件事情，很清楚，就是使我们看见人的讨论是不具备权威性的。那么这一个呢，也就使我们看到，任何神学家、任何神学院、任何宗派，他们所定出来的教义都只做参考，其实与我们信仰的权威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们爱怎么定，这个教条，爱怎么定他们的这个神学教义，那是他们定的。真正信仰的权威只来自于圣经本身，因为圣经才是神借着圣灵启示与我们所立的约。任何神学院、任何神学家， 他们的讲的话都只做非常次要的参考。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它不作为终极性权威的来源，这个非常重要，是吧？人的观点都可能出现错误，出现偏差，是吧？使徒们的也是一样，圣灵把使徒们的书信列在圣经里，这是不仅仅是使徒自己他们定下的权威，这是后来圣灵所做的功。那么，圣灵可以使用彼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圣灵也可以使用路加的书信，不必通过耶路撒冷的使徒认可。所以，收纳到圣经里边，我们只是凭着信心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神自己所启示。神自己所拣选、所选材啊，感动写下的、选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终极的依据。在这之外，没有权威。大家同意吗？
同
阿门，
思想者
同意。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权威性，所以。不管是我们是哪个宗派啊，或者哪个神学家所说的东西，仅做参考，不做最终的信仰的依据。啊，这个非常重要啊。
阿门。
这个，然后使徒写了信了啊，去念了啊，大家都感觉到高兴啊。尤其是外邦的使徒啊，念了以后很高兴。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认可，一种安慰，但是并不做最终的权威。接下来呢，就是开始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布道旅行，还有最后一次呢，就是到。这个罗马的旅程啊，那么保罗的布道旅行，这个下一次咱们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啊，福音就传向欧洲了，福音的主流。那么为什么是这样，是吧？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状况就联系在一起。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停到这儿了。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15章啊，这个讲到保罗、巴拿巴就开始第二次他的布道旅行啊。那么到了36节，我们就看到呢，保罗显然啊，保罗对巴拿巴说啊，我们去怎么怎么样。那么在35章里边，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啊，许多人教训受教训啊。这里呢，保罗就开始列在巴拿巴的前边了。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概览啊，就先停到这儿。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啊，师兄姊妹，
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为我们道成肉身、流血牺牲，成就了十字架上救赎浩大恩典，又为我们复活在天，在父的右边日夜代祷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谢谢主，为我们立定了启示立约的话语。圣经66卷书，主要不单单是您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跨越历史上千年，为我们预告见证，甚至是涵盖人类全部历史，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证明这事的说，您必快来。主啊，我们真是看见您的 大智慧，您的奇妙作为。您启示立约的话语安定在天。尽管人是何等的软弱，主啊，我们都是在亚当的罪中出生，又死在自己的过犯里，都是满了瑕疵的，也满了亏欠的。主啊，但是我们看见圣灵借着路加所写给我们的《使徒行传》，主啊，这里面有多少人的软弱，多少人的拦阻，也包括使徒们，也常常没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主啊，您依然借着您自己的大能，使这福音对着万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福音在做全备的真理的见证。从那时到我们今天活在这末后时代的人，已经将近2000年了。主啊，教会也是何等的软弱，常常有各样宗派的拦阻，各样人的拦阻，使神的工作，主啊，大受亏损。可是我们感谢赞美你，正像诗篇所说的，没有人能以聪明智慧谋略抵挡耶和华。您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您的思念万代长存。谢谢主，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光照，进入到您真理的道中的时候，就让我们常常回转，常常悔改。常常来体贴天父的心意，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圣灵，主啊，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就像您常常赐下异象，带领使徒们，主啊，我们真是需要您不断的赏赐异象，不断的赐下圣灵的能力，也不断赐下您自己的话语。就成为光，也是我们的生命。您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主啊，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归正，愿意不断的主啊，被您的圣灵光照的时候，就是我们来明白您的心意。我们明白了，就快跑的跟随，因为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我们实在是活在挪亚的日子里，活在索多玛的日子里。主要这大的环境如此的搅扰，如此的败坏，主啊，我们也是常常应该还活在肉身的软弱里，也常常是感觉真是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主啊，心里面想行的善没有行出来，不想行的恶常常见证在主面前，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主啊，也让我们真是。生命被圣灵、被主的道所更新、所翻转，主要让我们不单单是成为用口传福音的，让我们用行为做见证，就见证您是大有能力的神，是能够主啊翻转我们生命的神，也是能够使您的教会不断的得着圣水圣道的洁净，主啊。求您亲自来成就，求您亲自的来呼召、来感动，主啊，也预备慕道友的心，主啊，在他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借着您自己福音的大能，也借着我们这愿意信靠、顺服、卑微的器皿，主啊，您来成就，主啊，也让您的荣耀更加的见证在我们中间，您的圣名被高举在我们中间。我们愿您的心意得满足，愿您万民之上的民被高举，愿您荣耀颂赞的名被传扬，让我们都谦卑自己。主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使您自己的心意行在美城，毫无拦阻，也行在您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众教会毫无拦阻，也行在您的选民以色列犹太人当中毫无拦阻。主啊，我们真是盼望着。主啊，新天新地的到来，我们盼望着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都愿意献上自己。主啊，献在你面前，
求你来保守，来洁净使用。谢谢主，感谢赞美主，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嗯，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